今晚咧，我哋思想个重点咧，就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嘅咧66-68节吓。咁其实一段好宝贵嘅经文啦，因为呢段经文咧系描述咗主耶稣当佢面对一啲唔公义嘅事情，一啲好可怕嘅人事环境嘅时候咧，究竟佢用咩嘅态度去面对吓？咁呢个就同我哋息息相关啦，因为你同我都仲会喺呢个世界上吓。好多時候咧，主所遇到嘅，我哋都會遇到。咁如果我哋唔能夠從主嘅榜樣上去學習、去掌握嘅話咧，可能我哋會用一種錯誤嘅態度去面對嗰啲環境、人與事嘅時候咧，咁我哋會崩潰嘅。咁就求主幫助啦。咁我哋基本上咧個重點就放喺66-68节。不過因為上下文有相關咧，所以我就希望咧由63节開始讀起，就馬太福音26章由63讀到68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浅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前往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咁点解上下文有相关呢？因为由63节开始咧，其实就系主耶稣咧。卻不言語嚇。當佢被捉拿嘅時候咧，佢被審判嘅時候咧，被冤屈嘅時候咧，其實佢從來都冇講説話。不過喺63節裏邊咧，因為大祭司問佢嘅身份嘅時候咧，佢先開始回應啦。因為大祭司問佢：你係咪神嘅兒子基督？不是。咁所以64節咧，主耶穌就回應佢：你說的是。咁啊，當中將主嘅身份咧，去真正嘅表明出嚟，係咪？咁然後咧就會講到咧，將來佢哋會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嘅右邊，駕著天上嘅雲降臨。好可惜咧，啊！依群咧其實真係心地剛硬嘅人啦，嚇。咁所以佢聽唔到主嘅説話。本來猶太人咧係其實等待咧神所差遣嘅救主嚟到呢個世界咧，其實喺當中俾以色列人有機會可。即係再一次同神建立嗰個關係嘅，佢哋本來係等待尼賽亞嘅降臨，不過好可惜咧，因為心地剛硬嘅時候咧，當真係道成肉身嘅主嚟到嘅時候咧，佢哋唔認識嚇。好啦，然後跟住咧，佢哋聽到主咁嘅説話嘅時候咧，反而咧就開始逼迫主啦。咁所以由66-68节咧，大家會睇見咧，佢哋點樣去作出回應主嘅説話咧。咁66节就講他是該死嘅。跟住咧就吐唾沫在他臉上，用拳頭打他，也要用手掌打他的，然後咧就讥笑主，係咪？咁但係如果大家再睇馬太福音27章咧，其實仲未停喺度嘅，因為跟住咧我哋會睇到依班嘅人咧喪盡天良嘅人啦嚇，心地剛硬嘅人咧脱咗主嘅衣裳啦，戴上荊棘冠冕喺主嘅頭上啦，用鞭打佢啦，戲弄佢啦。然後最後將佢釘十字架啊！咁我自己思想依幾節經文嘅時候咧，依幾節經文咧俾我好大嘅感受同埋感動嚇、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講到主嘅時候，一方面我哋會感謝主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對主所付出嘅代價，好多時候未必咁深入去體會。但係因為要思想依幾節經文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候我就會諗到主嘅恩、主嘅愛嚇。我相信喺依3節經文裏邊咧，66-68咧，我哋最主要就會思想幾個範疇。第一咧就係話咧，主生命嘅榜樣，當佢面對一啲唔公義嘅事，一啲好可怕嘅環境，一啲不可理喻嘅人，甚至乎我哋嚴格嚟講咧，係一啲喪盡天良嘅人。咁佢哋俾主有打擊啦，有傷害啦，有毀謗啦，有誤解啦，最後殺害啦。咁我哋發覺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如果換轉係你嗬，喺咁嘅處境當中咧，你明明冇罪係咪？但係你又俾人話係該死嘅，又俾人吐口水喺你嘅臉上，用拳頭打你，用手掌刮你，然後咧羞辱你，最後咧戴上荊棘嘅冠冕，脱你嘅衣裳，最後將你釘十字架嘅時候咧，我相信一般人會好多嘅反應係咪？ 可能我哋会分辨啦，可能我哋会投诉啦，可能我哋会反击啦，可能我哋会报复啦，我哋好多好多唔同嘅态度啊。但系喺呢度好特别嘅地方咧，我先同大家思想一件事情咧，喺一啲咁充满打击、伤害、恶劣嘅环境当中咧，主所表现出嚟嘅态度完全唔一样，好特别嘅地方吓。咁呢个就俾我哋一个好宝贵嘅提醒啦，即系话主耶稣基督当佢面对一啲咁恶劣嘅环境，因为佢嘅态度嘅唔同，面对嘅时候咧，佢能够安然。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睇呢个世界好多人咧，可能同样都会面对咁嘅处境嘅。但系因为我哋嘅内心世界或者我哋嘅反应、我哋嘅行动唔一样嘅时候咧，最后我哋嘅结果亦都唔一样。咁我就深信咧，呢段经文66-68节咧，如果彼得喺跟从主嘅过程当中咧，佢有留意到主耶稣基督生命嘅榜样咧，当佢再面对一啲困难可怕嘅环境嘅时候咧，佢未必会跌倒。但系好可惜咧，就当彼得远远嘅跟着主去到大祭司嘅软语嘅时候咧，佢嘅心已经出咗问题啊！我上几次嘅同大家思想到，佢嘅心出咗问题，佢只眼亦都出咗问题。咁所以咧，应该睇嘅佢睇唔到。他看不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一方面的生命的榜样，怎样去面对一些不知所谓的人、可怕的敌人、恶劣的环境，他看不到主的样式，看不到主的榜样。所以当他自己再面对仆人、侍女的时候，一些可怕的环境的时候，他就跌倒了，所以是三次的否认主。我们都相信这个情况也不单止是彼得的情况，我相信在历世历代，即使每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主的生命的榜样当中去学习，如果万一有些机会我们同样在相同的处境当中，我们都会好像彼得一样跌倒。所以我就相信这段经文有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就是当如果一个人的人生面对一些很可怕、很恶劣的环境，一些很可怕的敌人，我们面对打击、面对伤害、面对攻击、面对毁谤、面对误解，究竟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如果你不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我今晚就会跟大家思想，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一定会成为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所以圣经当中这段经文，我就相信它记载了在圣经，是主用一个生命的榜样，向一班愿意学习主的样式的人，去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教导。如果有一天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跟主一样面对处境、人事、环境的时候，究竟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人世间没有这种教导，但是圣经有，主耶稣有这种生命的榜样，那就比我们很宝贵了。如果当我们学习得到的时候，我们能够处变不惊，能够安然面对的环境，环境没有变，但我们的内心世界变的时候，能够有一份平安稳妥。今晚呢，单单跟大家思想一样，就是当主耶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他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恶劣可怕的环境、人与事，那就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了。希望先跟大家看几节经文先，我会集中在马太福音先。马太福音11:28-30，我们先将这段经文读出来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留意经文很清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因为你和我都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在一些的处境当中，面对一些很可怕的人、很可怕的事、很可怕的环境，其实我们心灵世界里面很动荡不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不到人事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劳苦担重担的人。但主就讲一样东西了，你来到主的面前能够得到安息的。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经文的29节，你们当负我的轭，跟着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即是意思是什么呢？环境冇变，是很恶劣，你面对的人亦都很不可理喻，或者面对一些很不公义的事情，面对一些很大的打击和伤害。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当你学到主的样式去面对这些人事环境的时候，那你留意呢，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圣经讲很清楚，必得享安息，不是可能得享安息，而且不是只是得安息，是得 享安息。如果你没有学主的样式，你得安息不过享受不到安息。这个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思考。主耶稣在这里几节经文里面就会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我们人生活着很多的环境呢，的确确带给我们很多的冲击，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伤害。如果我们不能有一个正确态度去面对和处理的话，我们没办法的，一定成为劳苦担重担的人，最后成为压伤的芦苇，成为将残的灯火。人的出路只有一样，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学主的样式。所以今晚经文的66-68节就很有意思了，就是我们学主的样式，在一些困难、冲击、挑战、充满打击、伤害、恶劣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究竟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在当中呢，如果你留意经文里面就很清楚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出现，就是在一些这么不公义的境况之下，主耶稣的表现是什么呢？默然不语，没有出声。我相信我们很困难，如果我遇到一些不公义的事，面对一些不可理喻的人，遇到一些的打击和伤害，我们一定可能会有反应，我们会争辩，我们会申冤，我们会投诉，可能会抗争。即是说我们面对一些我们认为不公义的事情，一些很不可理喻的人，我们一定有一些的外在的表现和行动。但留意主耶稣很特别，他没有出声，他没有行动。这个就是最奇特的地方了，去到这样的地步，向末来套在这个脸上，用拳打你，用手掌刮你，然后耻笑你，最后戴荆棘的冠冕，脱去你的衣裳，鞭打你，戏弄你，最后将你钉在十字架上。但主耶稣一直有一种的超乎这个世界人的理性所能够测度一种的表现，就是他默然不语。真是很特别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很多面对人与事环境是恶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很多很多说话，很多态度，很多面色，很多行动啊？为什么主会有一种生命的榜样呢？不单止在这里出现，其实在圣经当中一早已经有预先宣告了，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这位圣洁的神，这位完全的人，当他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他有这一种人看来不可能的态度去面对。我先跟大家看几段经文，看完之后我们也都从圣经当中去看，为什么神要教导我们要这样去面对，原因在哪里，秘诀在哪里，就很有意思了。其实在旧约圣经已经预言了主当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样。先看第一段经文，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以赛亚书53章，他就是在当中是预表到弥赛亚，预表到救主耶稣基督，其实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预表。所以以赛亚书53章大家都很熟悉的，特别是头那6节经文，1-6节。但是第七节呢，就是将主耶稣基督面对这些的逼迫、痛苦、祸患、不公义的人事环境的时候，他有一种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呢，就向我们启示出来呢，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7节。那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吗？希望这节经文呢深深打入我们的心里面呢，当我们有一天面对一些恶劣的人事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效法主的样式。我们将第七节经文读出来，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在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留意经文呢，不开口，不开口，无声，很特别的地方，即面对这么不可理喻的人，这么不公义的事情，竟然默然不语，不开声，不开声，无声。这个就是圣经当中的启示，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将来成为人类的救主的时候，在这些可怕恶劣的人事环境当中，他采取的态度。当然有人就说，你说以赛亚书53章是讲关于主耶稣，有什么根据呢？是吧，他当中没有讲到主耶稣3个字。当然我们如果细心看经文，我们知道肯定是啦。但是问题就是已经解经了，我希望跟大家看呢，在旧约预表到呢到新约呢，其实解释了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我跟大家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就是腓利呢向这个太监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因为在一个车上正在看一段的旧约经文，就是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都将这几节经文读了出来先。 《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咁我哋就睇咧，原来旧约咧喺以赛亚书预表咧，到新约《使徒行传》嘅时候，我哋好清楚呢个预表就系讲到主耶稣基督吓。我哋一齐读吓。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么？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於是請腓利上車與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經說：他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卑微的時候，人不按公義審判他，誰能述說他的世代？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奪去。太監對腓利說：請問先知說這話是指著誰？是指著自己呢？是指著別人呢？腓利就開口從經上起，對他全講耶穌。所以很清楚，所以我們解釋聖經是要用以經解經，不是很多時候靈意解經或者自己用人意解經，不是這樣。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第七節經文裡面，其實講到主耶穌基督面對那種可怕的環境的時候，他是默然不語。但是到使徒行傳第八章很清楚了，因為腓利就跟他從這個經上起，對他全講主耶穌基督。那我們就會看到呢，由舊約到新約預表了主是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這些惡劣的環境。好了，然後跟著到道成肉身的主來到人世間，就剛才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幾段經文就實踐了。那我跟大家看多一段經文，就是彼得前書第二章，就是使徒彼得當時就看不到，但是事後當他寫彼得前書的時候，他能夠再寫出來。新約聖經彼得前書第二章第21節到23節，原來主耶穌這個被罵不開口的情況呢，是要成為我們生命的榜樣，不是單止主的樣式，是主為我們樹立一個生命的榜樣。當我們跟隨主的腳中行的時候呢，我們都學習主的樣式。彼得前書第二章21到二十三節，一起讀出來。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中行。他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咁經文就好清晰㗎喇，所以我哋如果解釋呢，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六到六十八節嗰段經文，其實就將主嗰種生命嘅榜樣去流露咗出嚟。但係唔單止要流露出嚟，更加成為我哋學習嘅榜樣，係我哋需要學習嘅樣式。因為佢話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中行。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弟兄姊妹，即如果將來有機會，無論你在生活上或者在世界上或者侍奉上，有時我們都可能面對一些很可怕的人事環境的，不是容易面對的。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用一個錯誤的態度面對，但是主的榜樣、主的吩咐、主的教導就很清楚了，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靜默無聲。咁嗱，呢個我哋就會從主嘅生命嘅榜樣咧睇得到啦。唔單止係咁，神亦都吩咐我哋，即係如果有一日當我哋面對一啲艱難、可怕、惡劣嘅人事環境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會去抗爭，我哋唔會去投訴，我哋唔會去爭辯，我哋唔會去報復。嗱，呢個記載咗喺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寶訓裏面咧一段相當長嘅經文咧，就俾我哋有一個好寶貴嘅教導嚇。嗱，先從主嘅榜樣咧，到主嘅吩咐裏面咧，我哋有一個學習先，然後我哋跟住就從聖經當中去睇點解神要咁樣教導我哋咧？點解神要樹立呢個生命嘅榜樣咧？個原因喺邊度咧？嗱，我哋先睇主耶穌有一段經文咧，教導我哋面對一啲可怕人事環境嘅時候咧，用咩態度去面對嚇？就是馬太福音的第五章登山寶訓裏面一段非常寶貴的教導，不是容易實踐，不過這個是神的吩咐，亦都是神的榜樣。那我們會由就是馬太福音的第五章三十八節讀到四十八節。人世間教導就是以眼還眼，是不是以牙還牙， 但我哋唔係咯，不要與各人作對嚇，同埋咧為嗰啲逼迫你嘅人去禱告，真係好特別、好特別嘅地方嚇。人世間絕對唔會有咁嘅教導，但喺神嘅角度裏咧，喺神嘅真理裏面有呢個教導嚇。咁我哋會將整段經文一齊慢慢讀出嚟先嚇。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此時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兩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人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利不也是這樣行麼？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此人有什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這樣行麼？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我同弟兄姊妹講，點解有啲基督徒唔中意睇聖經呢？唔中意查考聖經呢？因為佢發覺又大又艱難，係嘛？即係基督徒好似做個弱者咁啊，面對惡人。面對被人逼迫的時候咧，好似好軟弱嚇，又唔去抗爭，又唔去投訴，又唔去報復。佢覺得有大有難。不過經文裏面教導完之後咧，主耶穌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説話：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因為裏面咧唔係對人嘅教導，佢對一班天父上帝嘅兒女。因為我哋有神兒子嘅生命喺我哋裏面，我哋有神嘅屬性嘅時候咧，於是我哋能夠用神嘅屬性去面對一切嘅可怕嘅人事環境。喺當中咧，唔係弱者，相反咧，真正嘅強者先能夠做到呢整段經文，唔係容易嗬。不要與惡人作對啊，好似好軟弱、好失敗咁。但係其實聖經裏面嘅教導，因為依個係有神嘅愛喺裏面，有神嘅屬性喺裏面咧，先能夠做得到。即係普通一般人咧，都會做到對好人做一啲好事啦。但係神咧就係對嗰啲唔可愛嘅人、唔配不被愛嘅人，我哋仍然能夠可以為佢禱告。可以用基督的愛去愛他。咁所以咧喺當中咧，我哋發覺咧，如果我哋剛才睇翻馬太福音26:66-68-3經文裏面主嘅榜樣咧，一方面係主嘅生命嘅榜樣啦，好明顯由舊約到新約，主用咗呢個生命嘅榜樣啦，亦都實踐咗喺我哋面前啦，亦都神咧吩咐我哋效法佢嘅榜樣。係嘛？所以剛才所讀嘅馬太福音5咧，如果由38-48裏面咧，就好清楚啦。我哋學緊主嘅樣式。好啦。不過問題就嚟啦，容唔容易啊，弟兄姊妹？同埋合唔合理啊？人睇嚟咧唔理性嘅行動，人睇嚟唔合理嘅行動咧，聖經當中其實當佢咁樣教導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保護緊我哋，愛我哋。因為如果當你能夠按照聖經嘅教導，用咁嘅態度去面對人事環境嘅時候咧，你先能夠真正嘅享安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大家都唔能夠逃避嘅。一啲唔公義嘅事成日都發生，係咪？一啲好不可理喻嘅人，可能成日都喺我哋側邊出現。一啲好可怕惡劣嘅環境，好多時候我哋都要面對。咁如果我哋唔用一個正確態度去面對咧，而喺當中憤憤不平嘅話咧，你個心靈裏邊咧就永遠都動盪不安啦。嗱，我哋人活喺個世界上，點解好多人咧，佢嘅情緒啊，佢嘅精神啊，佢嘅心靈咧，會受到創傷咧？好多時候就因為佢內心世界唔能夠正確態度面對呢啲嘅人事環境有關。當你唔正確態度去面對咧，我哋喺當中就會俾呢啲嘅人事環境咧，去摧毀咗我哋嘅。有兩段經文咧，可以俾我哋睇到點解神有呢方面嘅教導。點解神要我一定要咁樣做？當你咁樣做嘅時候咧，會帶嚟咩嘅後果？咩嘅好處？咩嘅恩典咧？咁我就相信有兩段經文就好寶貴嘅，一段就喺舊約，一段就喺新約，就喺詩篇嘅37篇。嗱，我同大家睇睇嗰段經文啊，點解神即係有一個咁不可理喻、咁唔合理嘅教導嚇？面對一啲惡劣嘅人事環境、咁唔公義嘅事情咧，我哋寧願選擇係默然不語，唔抗爭。不報復， 唔投訴，係嘛？即係點解會係咁呢？如果從詩篇三十七篇裏面咧，就俾我哋揾到個原因嘅啊。詩篇嘅三十七篇由第一節咧睇到第九節，嗱、呢段經文大家都好熟嚇，但係要細心睇裏面嘅經文咧，其實就好寶貴嘅提醒。我哋現實生活遇到嘅時候咧，神嘅話再一次出嚟嘅時候咧，我哋能夠實踐咧，能夠學習主嘅樣式嚇，被罵不還口，係咪？受害不説威嚇嘅話，我哋將呢九節經文讀出嚟啊！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因為他們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乾。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當止住怒氣，離棄憤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我們讀埋十節和十一節，還有騙時惡人要歸於無有，你就是細察他的住處也要歸於無有，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的平安為樂。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遇到一些不公義的事情，一些很不可理喻的人，一些很惡劣的環境的時候，人很容易內心世界就會動盪不安，就是心懷不平，憤憤不平。但是你留意，當如果你的心懷意念是這樣的時候，心懷不平很多問題就出來了。個問題出嚟唔係外在，而係你個內心世界。所以聖經裏話：不要為作惡嘅心懷不平。嗱，唔公義嘅事情、作惡嘅事，你走遍天涯海角，任何嘅地方，你都要面對，冇辦法逃避。因為我哋會喺一個罪嘅世界，會喺罪人當中，係咪？一啲唔公義嘅、可怕嘅敵人、環境事，我哋常常都面對。好啦，如果我哋一個正常嘅人性去面對呢啲情況咧，我哋就心懷不平啦，啲嘢估到就出曬嚟噶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啲遭遇嚇？當你嘅內心世界一動盪不安咧，通常佢會產生幾種嘅唔同嘅情緒嘅。嗱，大家留意嗬，你面對一啲好可怕嘅人事環境，通常第一件事咧，可能你驚惶害怕啦，好似彼得一樣，係嘛？遇到一啲可怕嘅環境，你會驚啦，你會驚惶害怕。第二咧，可能一啲打擊同埋傷害咧，你又會憂傷難過。是咪？跟住咧，有啲情況咧，你就會灰心失望。嗱，第四種咧，就係你會憤憤不平，喺你裏面咧會產生好多苦毒仇恨喺裏面嘅。好啦，你留意一件事。嗱，如果我面對呢啲嘅可怕嘅人事環境，已經係冇辦法可以逃避嘅，一定遇到嘅。人生問題你遇到幾多，或者嗰個嚴重性去到邊度，你一定遇到。但如果你冇一個正確態度去面對嘅時候咧，你裡面咧就好似波濤洶湧啦，嗰幾種複雜嘅情緒咧，佢困擾住你啊。於是咧，你就好似喺依一種嘅情緒之下咧，被摧毀咗。嗱，所以點解今日特別咧嚟到而家末世咧？因為越近末世嘅時候咧，嗰啲可怕嘅人事環境、唔公義嘅事情出現得更多啊嘛，係咪？其實每一個世代咧，依啲情況都出現。不過聖經預言咧，就越到末世嘅時候咧，依種嘅情況會更加頻密、更加嚴重。好啦，咁如果你裏面係一般人咁嘅反應嘅時候咧，你又有恐懼戰驚，你又有憂傷難過，你又灰心失望，你又會憤憤不平嘅時候咧，咁你只有一個結果喺邊度見到你啊？精神病院。你諗下一個人咧，我哋嘅承載力好有限嘅啫。如果你面對一啲唔公義嘅事，好可怕的環境，好不合理的，好大的打擊和傷害，那個情緒很複雜，又有憤怒，又有憂傷難過，又有灰心失望，又有恐懼戰驚。那最後呢，人的承載力負荷不到的時候呢，你的精神狀態呢就會被摧毀的了。那這種情況呢越到末世越普遍。所以聖經裡面呢，他說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如果你呢心懷不平呢，最後你就會被這些情緒來控制了你，最後你會成為壓傷的蘆葦、將殘的燈火。所以神又要教導我們呢，其實就是用一個心態，就是你不要動盪不安，不要心懷不平， 咁當然個出路一要倚靠神啦，你要以神嘅信實為糧啦。但首先你要學習一件事咧，唔公義嘅人事環境，世世代代喺任何國家民族都會出現。但你唔好為到呢啲事心懷不平、憤憤不平。當你憤憤不平嘅時候咧，第一個被摧毀嘅唔係其他人，係你，一定係最受傷害、最受打擊咧，嗰個係你嚟嘅。咁所以你承載唔到，你咪崩潰咯。如果你睇剛才嗰段經文裏面咧，當你心懷不平，唔單止你會受到摧毀啦，一個仲可怕嘅環境出現咧，因為你心懷不平咧，跟住你會做一件咩事啊？你會報復嘅。如果你留意咧，去到經文嘅第八節，佢就講啦：當止住怒氣，離棄憤怒，不要心懷不平，跟住咩啊？以致作惡，因為憤憤不平去到個地步咧，你就會有回應嘅啦嘛，係咪啊？當你有回應的時候，本來是犯罪的旁邊的人，是吧？一些很不合理的事，很可怕的敵人，那些是他們。但當你憤憤不平的時候，可能你會說錯話，你作錯反應，最後你自己犯罪作惡。其中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摩西。摩西就是當他看到以色列民族的環境叛逆的時候，他也有憤憤不平，他就在神面前說了急躁的說話，沒有在以色列民族面前尊神為聖。咁最後佢好悲哀，佢就唔能夠入到迦南地。咁當人憤憤不平嘅時候，好容易咧，呢個憤怒啊，會令到你失控噶。當你失控嘅時候咧，可能你成為一個周圍嘅人都犯罪作惡，我哋知啦。但本來我係一個犯罪作惡，受到打擊、受到傷害，我本來係一個被害人嚟嘅。但因為我憤憤不平嘅時候咧，我就會思念到我要報復，我要抗爭。最後你會發覺很多的失去理性的行動就這樣產生了。所以你現在看人世間很多問題都是這樣產生的，你細心留意，開手的時候可能不是那麼嚴重，但是當大家都心懷不平的時候，那種的行動就開始失控了。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我會看到一件事失控了。我們人生也是一樣的，即如果當你憤憤不平的時候，一來你的內心世界會動盪不安，最受虧損、最受傷害的是你自己。但是另外最可怕的就是當你憤憤不平的時候，有一天你可能會失控，做了你不應該做的事情，這個就其實很悲哀了。所以聖經就會第一件事教導我們，不要為作惡的人心懷不平先。你不心懷不平，你就不會有怒氣，不會有很多說話出來咯。經文的詩篇37篇第三節呢，他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說話，就是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这个就是我们的出路了。我们不是一个弱者来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很多事，我可以讲很多说话，我很多反应，我可以很多抗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做呢？为什么我们放弃了这些人体是应该有的权利，甚至乎是权柄呢？因为我相信神，以神的信实为良。我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可怕的人事环境带给我很多的打击和伤害，但我信任神。以神的信实为良的意思就是完全信任神。这个以神的信实为良包括三个范畴。第一个范畴就是当我面对一些可怕的人事环境的时候，我第一件事相信神不容许它不会发生的。这个弟兄姊妹是不是你的信心？是吗？因为神是掌管天地万物、宇宙穹苍、掌管人类历史、掌管生命的主。如果神不容许一些不公义的事、一些不公义的人、一些可怕的环境要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根本不会遇到。但是神容许的时候呢，就一定神没有搞错事情。神一定是透过这个环境呢，要建立我们的生命，要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甚至乎透过这些环境呢，让我们的生命的表现呢，能够见证神、荣耀神。神绝对没有搞错。你首先要信这件事，因为我们真的如果属神的人呢，每一个环境际遇都是神度身订造，神不容许他一定不发生，因为他知道透过什么遭遇、什么环境先让我们的生命得以被建立。举个例子，摩西一样，你看摩西小小个就被抛落河里面，要浸死了，跟住又遇到那些以色列人忘恩负义，所以他就要逃避，神又要摆了他旷野40年，又要面对法老，又要面对红海。但你留意在很多很多经历之后，摩西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跟大家说，今天一个人成为一个什么的人呢？就是因为在他一生当中，神给他有什么的际遇， 我哋華人好有智慧啊！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啊！神容許一啲環境係雕琢緊我哋嚇，建立緊我哋好似陶像咁樣，好似原主一樣嚇，修剪葡萄樹上嘅枝子一樣。咁所以有啲環境咧，冇偶然嘅，係因為神愛我哋，佢要建立我哋嘅生命，建立我哋同神嘅關係，俾我哋有屬靈嘅經歷嘅時候咧。他要用这些环境来建立你，雕琢你。你是不是真的这样信？因为你信以神的信实为量的时候，你的心态完全不同。就是想想学生一样，遇到一些不好的老师，哇，感谢主，一个像主耶稣基督的人就被建立出来了。还有这个人真正经历主。大家留意，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够上到西奈山，进入云中，与神四十昼夜相遇，就是摩西。但是你看他一生的遭遇，你就说哇，千万不要，又要抌落河，又要在旷野牧羊四十年，又要遇到那些环境叛逆的以色列民族，又要被法老的军队追杀，在旷野又火蛇蝎子，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困难环境当中，你才能够经历神将你在河当中拉翻上来，你先经历神降十灾，让你能够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你才能够经历红海分开，你才能够经历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天降马拿、磐石出水。在当中首先要信任神，在我们一生你遭遇的人事环境没有偶然，所以感恩。可能有些不好的同事，不好的 boss， 或者你不好的家人。我们现在成日有很多投诉，看看人，你那里个个都好，是我丈夫不好，个个的丈夫都好像天使一样，唯有你那个似撒旦一样。因为如果你旁边的人个个都好像天使，好像主耶稣一样，我肯定一件事，弟兄姊妹，你一生活着由出世到离世，你的生命从来不会成长，因为是温室大。你一路温室大的时候就会制造很多假象出来，几好啊，我样样都几好啊。但如果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你遇到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环境，一次一次的挑战，一次一次的打击，一次一次的伤害，但你真的能够信任神呢，你一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细心留意，在整个漫长的信仰历程当中，如果你能够去面对很多不公义的人事环境，你能够以神的信实为量去面对，你一定不一样，你一定不后悔，你为到你过去的经历感恩。不过你要信，如果不信，你就在个过程当中好像彼得一样又否认主，好像彼得一样沉了落水，就是这样。所以个正确态度很重要，以神的信实为量。以神的信实为量，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神容许得你在这个环境，神的恩典一定够你用。神是不甘心使人受苦，他容许得你的环境，他会赐给你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安慰、足够的帮助、足够的保护，叫你面对任何的恶劣的人事环境。这个你就要信了。所以摩西被法老的军队追杀去到红海边缘的时候，你信你就举杖，红海就分开。你信任神，神会容许你在恶劣的环境，不过他的恩典一定足够你用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所遇见试探无非我们所能够承受，是当我们不能够承受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过程当中，弟兄姊妹留意，如果神没有将那个恶劣的人事环境拎走的时候，他一定给你有足够的力量面对。神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盼望。问题你信不信？你若信，你就看见神的荣耀了。你不信，就好像彼得一样否认主，九个使徒走了，彼得否认主了，他就看不到神的荣耀了。但如果你信的时候，你会见到神真的可以在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神在前面一定保护你、引领你、牧养你。这个就以神的信实为量了。不过需要信心，一方面就信任神，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旨意，神没有弄错事情。第二呢，就是神给我们有足够的帮助、足够的力量去面对的环境。第三样信实是什么呢？就是你信一件事，你今天所面对的人事环境无论多恶劣、多不公义，但有一天神要将它拎走，它一定消失于无形。如果你留意刚才的第十节经文，为什么要读呢？就是归于无有。几可怕的人 幾可怕的事，幾可怕的環境，神要他消失於無形，他就即刻不存在。其實摩西他一生都面對法老啦，又面對可拉一黨啦，這些都不再存在。這個就是信與不信，如果你信呢，你會看見神的榮耀。所以以神的信實為糧就很寶貴了。你留意經文裡面就是講，當你以神的信實為糧，你的公義就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因為你信嘛，你信呢，你就有那份生命的力量去面對可怕的人事環境的時候呢，你就在這個世上好像明光照耀一樣了，你可以默然不語，你安靜等候神，以神的信實為糧面對一切的人事環境。經文的十一節就會提醒一件事了，謙卑的人必承受地土。謙卑是什麼呢？神這樣說你就這樣聽，神這樣教導你就這樣實踐，這樣行的時候你就謙卑的人了。所以呢，將來如果我們真的面對一些不公義的人事環境的時候呢，我們都學習主的樣式呢，就是默然不語，以神的信實為糧，不要心懷不平，信任神的安排，信任神給我們有力量，信任神可以將這些人事環境隨時挪走，那就很有意思了。還有一段經文呢，其實很相關的，我覺得都要跟大家看完了。在舊約就是詩篇37篇，新約呢就是羅馬書的十二章。我覺得聖經真的很寶貴，它真的由舊約到新約呢都給我們很多生命的教導，怎樣去面對一些惡劣的人事環境。羅馬書的第十二章第19節到到21節。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常記著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特別留意經文有一節呢，提了一個非常非常寶貴的真理，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嗱，唔公義嘅人事環境咧就係惡嘅，係咪？甚至乎可能係出於惡者嚇，用呢啲人事環境咧嚟攻擊我哋，嚟傷害我哋，嚟打擊我哋嘅。咁但係我哋唔好俾呢啲嘅環境咧去推倒我哋咯，喺當中去擊敗我哋啦。反要以善勝惡，個善係乜嘢咧？經文十九節就講啦，不要申冤，寧可讓步。原因係咩啊？聽憑主怒，因為一切的事情掌握在主的手裏面。第一，你申冤一啲意義都冇嘅，因為你當你申冤的時候，你就心懷不平啦嘛，你裏面就好多苦毒仇恨，好多憤怒，好多憤憤不平在裏面嘅。咁啊，寧可讓步，因為信任神，相信神是信實的，神在當中俾我哋有恩典足夠去面對嗰個環境嘅，而且我哋知道神是公義的神，所以佢聽憑主怒。跟住就話啦，申冤在神，神必報應。咁但係因為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為到嗰啲作惡嘅人咧，等佢擔心。如果我哋有咁嘅屬靈嘅睇見嘅時候咧，當我面對一啲不公義嘅人事環境嘅時候咧，我哋能夠靠住主去安然面對，唔會憤憤不平，係咪？唔會犯罪作惡。我哋反而會擔心呢啲嘅人咧，佢哋可能會面對神嘅審判、神嘅攻擊。所以我哋反而會可能有一份憐憫心腸咧，為到佢哋禱告。當我哋有咁嘅生命嘅表現咧，就好似把炭火堆喺佢頭上。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嗱，如果咁樣睇詩篇三十七篇咧，同埋睇羅馬書十二章咧，咁我哋就好有意思啦。如果有一日我哋好似主耶穌一樣，咁啊主好清楚講過啊嘛，學生不能高過先生，仆人不能高過主人，主所遇到嘅我哋都會遇到，所以主咧就立下一個生命嘅榜樣，亦都俾我哋教導咧，用一個正確嘅態度去面對呢啲唔公義嘅人事環境，我哋唔好心懷不平，我哋唔需要去爭辯、抗爭、報復、申冤，唔需要。因為我們相信這位神，祂在當中掌管一切，祂容許一些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要建立我們生命，建立我們與主的關係，讓我們透過這些經歷更加去認識神，亦都能夠見證神、榮耀神，以及主在這個過程當中，祂恩典足夠我們用，祂的能力在我們軟弱上顯得完全。嗱，咁樣睇就好有意思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用一個效法主嘅樣式咧，第一，我哋嘅心靈咧，面對一啲咁事嘅時候，我就唔會動盪不安，因為我感恩啊嘛。嗱，以前我哋一定會埋怨嘅，我哋會投訴， 我哋会忧伤难过，我哋会恐惧战惊，我哋会愤愤不平。但如果今晚查完经之后咧，当我遇到呢啲咁嘅人事环境嘅时候咧，我就能够感谢主，我里面有一份平静安稳嘅心。同埋当我哋咁样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安然面对咧世界上任何嘅唔公义嘅人事环境，以神嘅信实为量，咁我哋就唔会成为劳苦担重担嘅人，我哋真系能够享安息。嗱，呢个唔系一个道理吓，呢个系一个真理。只有属神嘅人咧，佢先能够够明白，同埋先能够去实践。冇一件事临到我哋身上系出于偶然，因为我哋系一群神所爱嘅人。神透过呢啲环境际遇，其实建立紧我哋嘅生命，一步一步。我们能够更像恩主，同埋更加经历主，最后我们里面有一份平静安稳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其实我们应该效法主的样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同埋最后一段经文其实就是以赛亚书42:1-4，那神的仆人就一定面对很多不公义很可怕的人事环境的了。咁睇下呢个过程当中，我哋能唔能够成为主所喜悦嘅仆人，效法主嘅样式咧？刚才诗篇37篇、罗马书12章，同埋而家以赛亚书42章咧，呢个系我标杆咧去学习嘅。以赛亚书42:1-4吓，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他不丧胆，直到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吩咐。留意经文第四节，我觉得好宝贵，不灰心，不丧胆。有时我们会灰心失望的，我们会丧胆的，我们会愤愤不平的，但是神就教导我们学习主的样式，不喧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默然无语。默然无语不是因为一个弱者，是因为一个真正的强者，他信任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计划和随时的帮助。咁最后咧，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呢个真实嘅意思系乜嘢咧？他凭生命将公理传开。神嘅儿女咧，透过圣经去学习到呢个生命嘅样式咧，其实就能够将真理喺世人面前显明。世人冇办法明白点解嘅吓，有时我哋都面对一啲好唔公义嘅人事环境嘅时候咧，我哋仲可以安然面对，所以有啲人真系以为我哋精神病，其实唔系，因为我哋所睇到嘅系一般人睇唔到嘅。当我们面对打击、伤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属灵的睇见，看到背后这位爱过主、爱过神，他容许这人事环境临到我身上，因为他是爱我。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用他恩慈的手一直带领我、保护我、看顾我，直到见主面的时候，那我们一生就无悔了。真的，如果你有这个睇见，你可以为到一些人看你不好的人事环境来感恩，而且越来越感恩，那你的内心就有真正的安息。如果你不能够感恩，你永远都动荡不安，你永远都很多埋怨、很多投诉、很多愤愤不平，甚至乎会产生苦毒仇恨，最后甚至乎你会报复，你会作恶。求主怜悯。这样看这段经文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学习主的样式。我希望是这样，首先胜过一些恶劣的环境、不公义的人事环境。以前我们愤愤不平，我们很多怒气，今天不是。当我再面对的时候，是当时不容易的，我们会灰心失望，但主的话提醒我们，主的样式就是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然后将自己交托给这位公义的主。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以神的信实为量，好在一生里面享受神给你的，是神的信实，神是真实的。要在这里结束了。